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他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地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的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体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处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携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还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她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人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气的事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她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她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她说：你是谁的女儿？她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她鼻子上，把镯子戴在她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站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23章到第24章。这两章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看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成熟，他怎样为自己为撒拉预备将来的坟墓哈，将来的埋葬之处。那另外一面他也为他的儿子预备媳妇，因为要使神的应许完完全全的成就，他在今世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去看见他也一步一步照着神的应许，不为自己的儿子在迦南预备媳妇。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今世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来看，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为预备自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为自己预备将来我们的葬埋之处，因为带有极大的属灵意义， 因为这是可以使神的应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信仰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面，我们怎么为我们的下一代预备婚姻，怎么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择偶，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在哪里，是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不单是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婚姻，甚至教导我们的每一个后裔，第三代第四代一直活在神的应许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第23章的第一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在圣经当中唯一一个女人有记载她在世的年龄的只有撒拉，所以撒拉完成了神在她生命当中的使命，所以她的生命是满足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年岁来祷告，主啊，愿我在这地上不管我是活到60岁、70岁、80岁，甚至是更高寿一点90，我们都要问主说，主啊，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的岁数是在你的国度，是在你的教会，是在你的旨意当中存留得住的。所以撒拉就死在迦南地，就在希伯伦这个地方。那第四节，亚伯兰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是我要买一块地。那但是呢，你看当地人赫人怎么回答，你是一个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兰并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亚伯兰就起来在那地向赫人下拜，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所以亚伯兰早就已经调查好哪块地可以买。为什么当地人赫人要给亚伯兰地，最好的地，让他去埋葬撒拉？亚伯兰不要，还要自己去买地，还要自己去看好是谁的地。原因是一个，因为整个迦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其子孙的，但是时间还没有到，亚伯拉罕他们的后裔要得着这块地还有将近400年以上之久，我们后来发现其实是430年，必须要在400年，他们要在埃及受苦以后回到迦南地，这时候这块地迦南人的罪满足了，神才会把这块地给以色列人，而让以色列人将这迦南七族完全的赶走。所以他必须要买这块地，他不能用这块地，他要买。所以神在还没有将整块迦南地给亚伯拉罕之前，亚伯拉罕买的第一块地就是墓地、坟地，他拥有迦南地的第一块就是一个墓地，所以他必须调查好。这就像是一个定金，预付的一块定金来认识说，神啊，这块地将来都是我的，但主啊，我愿意付上代价，我要使你的应许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家人，年长弟兄姊妹，我们也必须要看见我们怎么去为自己的将来的目的，为我们甚至是父母亲的将来埋葬之处，我们要预备，是因为我们要看见信仰必须要去传承，神的应许必须要去传承，神的祝福必须要在我们这代不断的传承下去。所以这是我们预付的一个定金，使神的应许借着葬埋、借着丧礼这件事情，神的荣耀、神的信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家族所占的至重的地位不会被轻淡，使信仰可以延续到下去。所以就说，请把那一块田上面的麦比拉洞给我，我会满足。但是这个人啊，以弗伦他非常的聪明，你不要只买洞啊，你跟田一起买吧，你是尊贵的王子，不要只买那块洞，连田跟我一起买。15节，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不要买洞，买田我就把这个麦比拉洞送给你。可是问题是，这个人他出的价钱是在400舍克勒，按照当时的仆人的价钱，按照当时的买卖的价钱，400舍克勒可是天价。所以这个人想要趁机捞一笔啊，给亚伯拉罕开的价钱远远高过这块田、这块洞所拥有的价值。但亚伯拉罕看见的不是这块地的价值，而是看见整块迦南美地跟神的应许有关，所以买这块地是为了要承接神的应许，能够延续在我们的后代，延续在我们的后裔， 我要神的应许一直在我们的家族的当中。所以他没有讨价还价。十六节，亚伯兰就听从了以弗伦照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客勒给以弗伦，果然那块地就照着这个高额的天价卖给他了，而且在众人面前签约，不欠任何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应许，在迦南美地第一次拥有属于他的一块葬埋的地方。二十节，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日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葬在这里，甚至是约瑟死在埃及的时候，还叫他的后代就说，把我的坟不要放在埃及，虽然那是国葬啊，但是我要把我的棺材带往迦南美地，也就是麦比拉洞。不是这个洞有多神奇，不是这个洞是所谓的什么的龙穴，所谓的祝福的一块福地，而是这块地代表神给迦南美地的应许，要借着这块地成就在我们儿女的身上。所以年长弟兄姊妹，我们在丧礼这件事情上面，中国人我们不会避讳死，但我们借着丧礼要让我们儿女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重埋葬这件事情，是因为神的应许，是因为神的祝福，是因为神的命定，借着我们在葬埋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的儿女去看见信仰一定要传承，神的祝福要传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侍奉的那个些的摆上的神的那个纪念都要一直传承下去，我们的儿女去纪念这件事，我们的儿女也会蒙其极大的祝福。第二件事，在创世纪二十四章，怎样为我们儿女看重他们婚姻的择偶的对象，也是要看见他们怎样在世上一直去学习引导，走在神的祝福的当中，不随便，不轻忽，也不玷污自己的身体，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但他不满足，因为我的儿子还没有娶媳妇，我必须要去看见我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亚伯拉罕这次学聪明了，他不是借着自己的手去加速神的应许，而是学会他一步一步的走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所以他就把他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这个人就是以利谢，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就是去启示。因为亚伯兰敬畏神，亚伯兰所属他的人全部都行了割礼，归属于神的立约，所以以利以谢他也行了割礼。这个以利以谢也因为看见亚伯拉罕敬畏神，所以以利以谢也敬畏神。举凡以利以谢有一点点的私心，如果他前去他原来的故乡去找媳妇，没有忠心，也没有尽心尽意的话，这个神的应许也可能会受到拦阻，因为这个人的私心。以利以谢举凡有一点的私心，即使在以撒还未成年之先，这个家业都是由他来管理的。所以等亚伯拉一过世以后，他有私心是给私吞的，但他这么多年来看见亚伯拉一步一步走来，他也知道神是真的，所以以利以谢也成为一个尽心尽性尽意来侍奉神的人，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论在哪里，我们是做仆人的，我们是做员工的，我们是做人手下工作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活在权柄底下，权柄怎么敬畏神，我们是可以承接这个祝福的。同样的，我们这做权柄的人，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影响人的，底下的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要忠心的敬畏神，在神的这条道路紧紧的跟随，我们下面的人，我们所带领的人，我们所牧养的人，甚至我们的儿女也会跟着我们一样敬畏神，爱慕神，我们不会去做那些违背神心意的事情。所以果然就来，我要你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往我本地本族家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说，如果那女子不肯跟我来，我怎么办呢？难道我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吗？他说不要，神一定会带领你的。所以在第七节第八节，天上的主曾经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家，与我说话，向我起誓，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懂得一件事，他是一个承受应许的人， 神曾经说过的话，立约的话，他不敢忘记。所以我相信亚伯兰多次的在他的仆人，在他的家业的面前，甚至在儿子的面前，常常去述说神的作为。年长的弟兄姊妹，甚至在权柄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学会说话，说什么话？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托付，他的命定。有时候我们年长弟兄姊妹，甚至在权柄上面的人，我们有很多的话在说，但我们大部分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想法。做父母的，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要学会我们怎么去说出神对我们这个家族的命定，神对于我们这个家族的期待，神对于我们这个家族的托付。常常去讲这些，不要老是讲功课啦、工作啦、买房啦、啊，娶个好太太啦、怎么赚钱呢？我们会让这些命定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失去的，我们会让神的心意在儿女的里面失去淡化的。孩子将来就真的就往世界而奔了，我们除了看重他们的功课学业，看重他们的健康，看重他们情感之外，我们要常常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神的命定，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以及神在我们这个家中的期待跟期盼。孩子自然婚姻是会受祝福，工作会受祝福，他们的学业会受祝福，健康也会蒙祝福。而且我们在之后的经文会看到，亚伯拉因为常说，所以当以撒面对难处的时候，以撒会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神的应许、神的托付这些话，他们就会寻求神、遇见神。所以不是我们一直叫他们去教会，而是我们一直说神对我们这个家的期待，神对在我们这个家族的命定，神对于我们这个家族的呼召，你就发现我们的儿女自然而然会踏上这个荣耀的命定。所以以利以谢果然就照着亚伯兰的说话就前行去了。第十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取了十匹骆驼，并带着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布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这一走啊，就走了将近半个月，有可能走了20天，因为他年长了嘛。可能年轻力壮的人要走半个月、两周，但可能年长的人走得比较慢，又带着那么多的财物，十匹骆驼，路上有许多的强盗的，但是神保守他们十分平安，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拿赫的城。这是神的引导，因为亚伯兰只有交代往我的父家和本族的地去，所以当这个以利以谢带着丰盛的财物在走的过程当中，他一定要知道是神保守他平安，是神要让他遇见对的人。我相信这两个礼拜、这三个礼拜，以利以谢心中是一直祷告的。果然在这第十一节，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在对的地方等待对的机会。所以你看看以利以谢是个有智慧的仆人，为什么要停留在打水的地方和天将晚的时候？因为在天晚的时候是许多的妇女，甚至是许多的女孩在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出去工作的时间，他就可以知道谁是勤劳的女孩子，谁是能够去承担一个家的责任的女孩。而且以利以谢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几旁，城内居民的 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个女子说，请你拿向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我们很多时的祷告要有智慧，祷告不是操控，祷告也不是说我要这样这样这样的条件的印证神才满足我。以利以谢的祷告是他在对的地方，水井旁，在对的时间，傍晚，做一个对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显明是哪一位。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祷告是有条件的，我的择偶条件要1、2、3、4、5，我的工作的条件要这样，住处的地方要这样，主啊满足这7个条件，主啊满足这3个条件，主啊满足这3个我的期待，满足这个满足那个，你是要叫神，你是在操控神来满足你的期待。所以很多人在择偶这条路线，在找工作，在找住处这个道路的上面，我们求的都是神满足我的条件。今天以利以谢的祷告不是叫神来满足他条件，他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 做一个他的期待的祷告，求神显明是哪一位。可能来的不如他的期待哦，可能来的不是他的想象哦，可能今天再来的时候也没有再出现哦。所以以利以谢的祷告是，神啊你做决定，神啊你显明，这是我的切盼，但是主啊你来做决定，主啊你来做主。如果哪一个女子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那女子就做妻，就是你施恩给我主人。也有可能他遇不到那个女子啊，也有可能那女子也没这样说啊。所以他的这个条件是不在乎容貌，不在乎家业，而在乎这个女子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心意，也满足神的条件的女人。这样的家人，很多时我们立条件，立的是我的期待，我的标准，身高要多高，一定要顺眼啊，容貌要多好，家业要不错，学历要在哪里，主啊把这人带到我面前。以利以谢的祷告不是这个，他是为择偶来祷告，但是他的择偶祷告乃是说，神啊求你显明哪一个是符合你的命定的女子，哪个女子是能够来祝福我们亚伯拉罕的女子。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我的祷告要正确。十五节，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果然这个仆人的默祷还没结束，神就回应了，整个过程都是神的安排。有可能以利以谢在祷告的时候，利百加就出门了，祷告默祷的过程当中，话还没结束，利百加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请问你需要我的帮助吗？亲爱的家人，我们的祷告的条件设立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满足神的命定。所以我们为我们儿女择偶的条件，我们第一要祷告就是，主啊这个孩子他是能够帮助我们家在信仰的上面，在服事的上面，在对主的渴慕的上面有加增吗？主啊让这个孩子，我未来的这个儿媳妇，甚至我未来这个女婿，他是一个敬虔爱慕主的人吗？如果我们的条件是这个，以神为优先，以神的命定为优先，以神的旨意为优先，神绝对把最好的给你。但很多时我们求的是容貌，我们求的是对方的家业，我们求的是对方给的彩礼，我们求的是对方的学识是不是与我们门当户对，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私心，我们自己的肉体放在前面，求神来满足。亲爱的家人，这样的祷告神不会成就，因为神不会在他的爱的里面成就我们要满足肉体的渴望。但如果我们说，主啊成就你的应许，成就你的命定，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会经历到话还没说完，我们的期待就出现。因为神渴望神的祝福，神要我们有份他的丰盛，神要我们有份他的命定，你照着他的命定和丰盛而求，神迫不及待的就给你。但如果我们照着我们的肉体而求，照着我们的私欲而求，你会发现这个祷告神就是要等着改变我们，直到我们被改变了，这个祷告真的会就在我们话还未说完的时候神就成就。16节到21节，果然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他就说，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能为你的骆驼做什么。21节，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这个人出现了，但以利以谢还是要问神，神引导是他吗？他满足了这些条件，主是他吗？以利以谢也在他的这个条件当中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女子，但他也要问神啊，是他吗？极其美，容貌极其美貌，又勤劳，还可以打水给骆驼喝，那不得了，那真的是体力好又勤劳，表示这个女孩子是个勤劳的女子，而且这个女子在各方面好像也都符合条件。但最后一个条件是说，神啊是他吗？决定权交在神的手上。很多时啊我们的祷告啊，哦很好很好，哦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哦不错不错，要我心很小，主就是他了，我们就忘了这一步，耶和华你有没有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没有？这真的是我们再次把决定权交在神的手上。所以不管是年长的弟兄姊妹为我们儿女预备婚姻，或是年轻人你在为自己预备配偶祷告的时候，你倒问自己，主啊这人是不是帮助我同心的来跟随你爱慕你， 很多是弟兄选姐妹，不是选这个姐妹爱不爱主，而是选这个姐妹漂不漂亮。姐妹选弟兄，而是看这个弟兄是不是能够有好将来让我过好的生活，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家业、身高、容貌，而不求这个弟兄是不是一个忠心爱主侍奉主的人。如果我们这么求的话，神一定会照着你的期待给你，但神最后也会问我们，你愿意把最后神引导你通达道路的选择权交给他吗？如果你愿意，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引导，让你遇见对的人。果然他就要晓得是不是通达的道路。骆驼一喝足，这个人就做个试验，以利以谢做个试验，拿一个金环，重半色克勒，两个金镯，重十克勒，给那个女子。这个可是大钱啊，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对于亚伯拉罕不算什么，对于以利以谢不算什么，他们是极其的富有。但是这样的一个试验，却对当时的这个家庭，对利百家可是一个试验。就来看利百家怎么来回应。利百家就说，我是密加和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身份对了，是亚伯拉罕富家的人，就说引导我，引导我。那人立刻低头下拜，向耶和华下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至于我，耶和华也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从祷告启示到心中的默祷，现在在地上俯伏的下拜。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到最后他是俯伏在地上下拜，就表示这个以利以谢在一步一步寻求的过程当中，他发现神也在引导他，对神敬畏的心就增加了。看到吗？亚伯拉罕的生命是如此，他所牧养的人也是如此。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的儿女也会跟着你的敬畏一起来经历神。一个敬畏神的权柄，你去敬畏神，尊荣神，神也会把同样的人带到你的身旁。所以不要去责怪，甚至不要去嫌弃，我带的人怎么是这样，我的儿女怎么是这样。你带的人跟你的儿女正是反映你的生命，正是反映你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想法，同样的决定，同样的做法。所以借着这些事情的回应，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主啊，赦免我，怜悯我，帮助我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我的儿女就会敬畏你，我所牧养的人，我所带的人就会敬畏你。所以以利以谢敬畏神，敬拜神，一步一步的寻求神，当他事件一发生，发现这是神所带领的时候，以利以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向神敬拜，向神感恩。他都在在的在回应跟显明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亲爱的家人，帮助我们一直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儿女，我们所带领的人，你所交托的事情在他身上，他也一定跟着你的样式来敬畏神。从28节一直到第49节，就是在整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哇，怎么来往的对谈的里面，你就发现以利以谢不讲废话，直接一到家中立刻就说出来，神亲自的引导他，以神的利益为优先，他以他主人的利益为优先，他以以撒的需要为优先，所以他立刻就说，我可不可以就带这个女孩子走。你会不会觉得太急了，辛苦奔波了2个礼拜，甚至是20天左右，2-3个礼拜了，才刚到。他说：“我们的女儿就要被你带走了，怎么可以呢？多留几天吧，讲讲你的故事吧。就看着你带着10匹骆驼，这么多的财物来，你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财物啊？只有一个金镯，只有一个戒指，我们想了解更多的来了解你呀，亲爱的家人。我们总觉得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解为优先。”以利以谢也在借着这件事情上来试验这一个家庭，懂不懂得神的带领，能不能敏锐在灵里的交通，是不是在灵里立刻认出这就是神的安排，也把这样的一个结局交在神的手中。今天很多的机会来到我们的面前，很多的一个决定来到我们的面前，甚至很多的好处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里面就，哎呦，真的那么顺吗？真的这么好吗？我们里面就说，我考虑看看，我想看看，我决定看看，我考虑几天看看。这就是用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情感来决定神的带领。这时候我们应该用灵说，主啊，引导我，这是你的带领吗？这是你的决定吗？这是你的安排吗？ 如果拿赫一家、比土利一家也学会这么与神交通，他们就发现以利以谢所说的神的说话在以利以谢的身上，神的说话也会在比土利一家的身上。但你就发现神的说话是在利百家的身上。所以一个学会常常与神亲近的人，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决定、每一个环境在你面前的时候，神的说话的引导会让你习惯的，在即使你不明白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做出极其正确的决定。五十节，拉班和比土拉立刻就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好吧，利百家你们带去吧，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的主人儿子为妻。五十二节，亚伯兰的仆人听见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所以把一切的丰盛交给他，打发我回去吧。走了半个月，但是娘家的人还是不愿意那么快，再多留个十天吧。以利以谢说，不，神的应许成就，神的带领是明显的，我要即刻的回应神的带领，所以我就想把利百家带回去，我不要任何的推脱，我也不要为自己来享受，奔波了三个礼拜好好休息一番，我的主人也不会知道，我就好好休息嘛，于情于理都合适啊。但是这个人他知道，他要回应的不单是他的主人，他要回应的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低头下拜在神的面前。以利以谢对神认识的心逐渐的在增加，敬畏神的心也逐渐的在增加，所以利百家就也能够去判断，一个敬畏神的人，我愿意与他同去，所以神的拣选不会去错误的。所以五十九节，于是他们就打发妹子利百家和他的乳母，同亚伯兰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这个乳母的名字啊，其实有把它记下来，在创世纪三十五章，这个乳母的名字叫做底波拉，这个仆人的名字叫做以利以谢。亲爱的家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不会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你会说我的名字在这茫茫人海当中我算什么，我只是平凡到不能更平凡的一个普通人，有名的人他们的名字是大家所知道，我算什么。但圣经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平凡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平凡人，一个回应神命定的平凡人，你的名字是被神给记录的。圣经也说我们的名字都是被神铭刻在掌上，但是这边底波拉这个乳母的名字被记录，这个仆人那人是谁，以利以谢的名字是被记录，所以我们在神的手中敬畏他，跟随他，渴慕他，我们就不是无名小辈，我们是被神极为看重的一个重要的器皿。六十节，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谁的应许？神给撒拉的应许。人在无知的当中，他能够说出一句话，正好是一个属灵人心里需要的话。所以一个属灵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普通人说的一句话，那人所然说的一句话，这人所说的一个决定，我们心里立刻可以明白，这是神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去回应。关键是我们这个人要往神的命定走，周围的人也会有印证，引导我们，印证我们正在走对的方向。所以当利百家做了对的决定，周围的人也成为了一个印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如果一直朝着神的命定走，我也正确的回应，你会听见的，神会给你印证的，周围的人也会说出这样的一个印证，你的心里，你的灵人立刻可以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果然就走了，就到了皮尔拉海来了，他就见到了以撒。利百加一下来立刻就去迎接他，仆人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以撒。六十七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当时在富裕的家族有许多的帐篷，撒拉127岁走了，撒勒的帐篷没有撤掉，可能父亲亚伯兰是住在别的帐篷，专属撒勒的帐篷在等谁？在等那个接上命定的人。所以年长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不会因着我们年岁的断绝而决定就停止了，是有一些孩子可以接上我们的命定的，是有一些的后裔可以接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的。 我们这一代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牧养的恩赐，给予的恩赐，治理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甚至是使徒的恩赐，我们的下一代是有人可以传承的。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的婚姻祷告，为我们儿女的命定祷告，他们可以进到这个帐篷的里面，扎了的帐篷没有出去，要直到利百加进来接续成为这个家族的女主人。撒拉她的位分就由利百加接续上，以撒也站在了儿子的位分。所以亲爱的家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断的祷告，为我们的丧礼，为我们的葬埋之处一直延续下去，不断的去祷告，让这个恩典延续下去。同样的，儿女的婚姻，儿女的生命，儿女的将来，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让神的应许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撒拉多国之母的应许竟然在他的兄弟和父家，在祝福的当中延续到了利百加的身上。亲爱的家人，我们身上都有神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要迫切的祷告，主啊，让我的儿女接续的上来。如果你的儿女还未婚，为他们的婚姻祷告，让他们的配偶，我们的媳妇，我们的女婿也接上神给我们这个应许。所以神给我们祝福是自父及子直到前代。亲爱的家人，为我们的命定来祷告，为我们的应许来祷告，神的命定，神的应许要一直延续在我们身上，不断绝，直到他再来的那一天。